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是否举办大选？泽连斯基表示需要伙伴资助和国会批准先得。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对拜登发起弹劾调查将会是自然的下一步。印度总理莫迪在G20会议表示拥有关键矿物的国家应该负起全球责任。熱帶風暴伊達利亞可能增強為颶風，最快星期二在佛州形成風暴潮。川普司法檔案想掀起熱潮，競選團隊三日內籌得710萬資金。佛州傑克森維爾槍擊案，21歲槍手犯案前合法買槍並冇前科。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近日部分国会参议员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在明年举行乌克兰大选，不过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上星期访问基辅那阵，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的奋战加以赞扬，并且表示乌克兰需要在战时举行大选才能够展现出他的与众不同。对此泽连斯基在星期日回应表示，若果美国等盟友能够分摊所需经费，并且获得乌克兰国会批准，而且选民能够进行投票，这样战时举行大选才有可能。由于目前每90日延长一次的戒严令，令到乌克兰无法举行大选。该国原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期分别是今年10月和明年3月，而现有的戒严令将会在11月15号到期。泽连斯基表示和平期间举行的选举需要耗费相当于1億3500萬美元，但是现在在战争期间他不知道实际要花多少钱。不过他强调乌克兰不会拿买武器的钱举办选举，因为这是受到法律规定。据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表示，共和党人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正变得更有可能，强调国会夏季休会很快就会结束。众议院共和党人目前正在寻求扩大调查权，弹劾拜登是一个之后自然要采取的步骤。美联社指出，加州选出的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到目前为止都避免进行弹劾表决，并且避免就可能的行动提出时间表，而部分共和党众议员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针对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所涉及的财务不当行为指控，对拜登展开调查。但是这位民主党籍总统目前还未有被发现在这件事件上有任何过失。麦卡锡表示，通过短期支出法案，比政府运作到9月底，将会可以确保对亨特的调查可以继续。而弹劾调查亦都是给国会搜集所需要的资料的最大法律权力。印度总理莫迪星期日表示，随着各国企业争相夺取能源转型所需要的核心资源，拥有关键矿产的国家如果未能负起全球责任，将会存在新殖民主义模式的风险。当日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峰会表示，我们在关键的矿物、稀土和其他原料方面正面临挑战，这些资源在某些地方的蕴藏量相当丰富，在其他地方就根本不存在，但是所有人都需要它们。莫迪警告说，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如果不认为这是一项全球责任，将会促使殖民主义以新的模式出现在国际社会。目前中国的稀土产量仍然占全球产量比重的大约 70%， 并且掌握全球至少 85% 的稀土加工产能。今年以来，中共亦都开始对用于电脑的晶片和其他零件的镓和锗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引发公众对北京未来是否将会制出更多金属出口管制的担心。新的热带风暴伊达利亚目前在加勒比海形成， 据专家估计，意大利亚可能会增强为飓风，预计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就会登陆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州。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日表示，这场风暴的持续风速正处于每小时40英里，预计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登陆的时候强度可能会达到2级。德桑蒂斯表示，飓风可能会在佛州北部的大本德地区登陆。目前佛州的33个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日宣布，意大利亚目前位于墨西哥的苏科梅尔东北偏东的尤卡坦海峡附近。迈阿密当日的天气预报机构亦都预测，意大利亚飓风最早可能星期二就会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和大本德部分地区引发危及性命的风暴潮和洪水，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据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星期日表示，川普日前主动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监狱拍下司法档案的相片之后，就已经筹得710万美元资金。之前川普被乔治亚州检察官依非法密谋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等罪名起诉，在上星期四前往当地监狱投案，并且留下史上第一张美国前总统的司法档案相片。而川普竞选团队旋即将这张档案相片拿来当成2024年选战的宣传相。团队发言人史蒂芬将星期日向法新社证实，过去3个星期川普团队已经筹得接近2000万美元，时间同他在华府被起诉以及在亚特兰大影司法档案相吻合。他说，川普在亚特兰大影了司法档案相之后，到现在就已经筹得710万美元，但是26号一日就有418万的资金涌入，成为目前为止筹款所得最高的一日。据佛罗里达州地方执政官员星期日宣布，上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市的平价连锁店达洛公司枪杀3名非裔的白人枪手，是一名21岁的男子帕尔米特。警长华特斯当日在记者会表示，枪手帕尔米特和父母一起住在杰克森维尔的市郊区，他在犯案之后吞枪自尽身亡。当局说，这宗枪击事件是出于种族动机，并且表示帕尔米特曾经向媒体表示，他的乡亲和执法部门撰写了几份宣言，详细描述他对非裔的仇恨。华特斯说，这宗案件的疑凶没有前科，唯一登记在案的是他和兄弟的家庭暴力记录，同时有留下一些遗嘱和遗书，并且在26号下午1点左右将自己锁在达洛公司铺头里面，射杀店铺内的2男1女之后吞枪自尽，而3名受害者都是非裔人士。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指核处理水程序安全透明，中国就直此反日。美商人被中共关押10年，美方探望忧身心情况。华邮指美国近5000名机师疑似隐瞒医疗记录执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开始排放出海之后，中国就乘机炒作国内的反日情绪。媒体报道，最近日本水产和化妆品先后被禁或者被抵制，中国去日本的旅行团更加出现退团潮，日本商家和企业接收到大量骚扰电话，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学校传出被掟石块等事件。原定今日启程访问中国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党主席山口拿津南亦都确定押后访问中国的行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田博一28号除了表达遗憾和忧虑之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安抚民众情绪，公布正确的资讯。日本24号起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含铅的废水。南韩海洋水产部27号公布了第一批在南韩周边海域放射性物质含量的调查结果， 南韩周边海域的锡和铅的浓度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饮用水水质准则的规定标准。上星期五，美国国务院曾经以发言人马修米勒的名义发表书面声明，对日本排放经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的程序表示满意，并且欢迎日本继续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地区有关方面保持透明和接触。美国商人威斯丹在中国囚禁十几年，美方强调他被中国错误拘留，过去两年家属盼望他获释落空。近日美方官员获准探望，发现长期关押导致史威丹身心状况堪忧，但是中方仍然没有提过释放条件。2012年即使没有相关证据，美国商人史威丹被中国警方以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2019年中国法庭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23年4月中国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美国之音8月26号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勃恩斯近日探望了斯威丹，之后致电给他妈妈，说会向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要求，为斯威丹做身体检查，并且依照医疗原因释放他，又或者采取监外执行。但是勃恩斯亦都坦承，美国国务院并不清楚中国方面想要什么条件。中共2018年10月通过法令，列出向外国移交被判刑人应该符合的条件和申请事宜，但是被判刑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期徒刑那阵，中国可以拒绝移交。美国联邦机构调查近5000名机师，怀疑有人伪造医疗记录，一方面向飞行当局瞒报身心障碍继续开飞机，另一方面又以病情领取退伍残疾福利，而相关的病情恐怕会令他们不适合飞行。华盛顿邮报透过访谈和掌握到的文件披露，被调查的机师都是退役空军飞行员，他们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说自己健康情况能够执行飞行任务，但是就没有依法通报本身正在领取身心残疾相关的退伍福利。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调查人员两年几之前藉由交叉比对联邦机构资料库发现这个情况，但是联邦航空总署就未有将细节公开。专家都表示，这项调查凸显联邦航空总署用于筛选飞行员的医疗系统长年存在漏洞，未通报的健康风险数量之大已经对飞行安全构成风险。美国自从2009年起就没有民航客机空难记录，其他形式的商用飞行亦都相对安全，但是专家怀疑近年国际几宗瞩目的空难恐怕是同机师自杀有关，包括去年中国东方航空一架飞机飞入山中坠毁，德国廉航日耳曼之翼航空一架班机2015年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伟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面上同白头翁预言引热议，习回国直奔新疆，中共内部出重大问题，小粉红反日走向癫狂，打爆日本国内公开电话，川普拍完疑犯照，单日捐款破最高纪录，五州长齐聚边境支持德州治理边境措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的面相同白头翁预言引热议，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安全，亦是因为他自身没有安全感，最近他不停隐身，亦被认为是担心自身安全暗杀政变。近年来有关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预言亦在流传，而白头翁的故事亦再引起外界热议。官媒报道显示，8月整个上半月习近平一直隐身， 包括北京大洪水期间同埋喺南非出席金砖峰会嗰阵，呢次众所周知突然缺席商业论坛重要演讲，时评员中原分析，如今中共崩溃成咗国际热门话题，习近平嘅命运同佢息息相关，佢嘅隐身同习担心自己安全、担心暗杀、担心政变好有关系。台湾命理师江柏乐曾经对《苹果日报》表示，习近平的左耳有些反骨，右耳内外分娩，代表他独裁，做事独行独断，听不入人的意见。香港名相学家邱志伟就说，习近平的微淡即是较不重视情感，加上他的颧骨有破颧纹，容易出现反骨的手下。中国民间预言书铁板图曾预言白羽之鸟撞死，繁体字泽的上半部是羽，下半部是白，白羽之鸟撞死被认为习近平因保党而下场凄惨，就好像飞鸟撞山而死。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说，现在中国流传很多个预言，推背图后面有一个预言讲到，东边门里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这个显然就是一个政变的事。推背图这个预言还讲了另一句话，叫做有一军人身大功，自然我是白头翁。在所有中国的预言里面，白头翁这几个字就是指习近平，因为翁字是一个弓下面一个羽毛的羽，如果是白字加上这个羽毛的羽，就是繁体字的习。石山分析，据闻现在内部不满习近平的人非常多，北京其实已经发现了很多，就是组织起来要做什么事的一些迹象，所以习近平非常害怕。如果不是很难解释他出去一次，他的保镖有300多人，这个是全世界都没有见过，是非常奇怪的。石山认为，习近平在中国的所有行踪都很飘忽，很少有人知，神出鬼没，这个是因为他觉得有危险。习近平被外界称为是中共灭亡的总加速师，村人就说，关键时刻中共领导人总是做最坏的选择，所以当下中国各行业处处爆雷，中国正是面临8年的大变局，中共政权垮台，中国人为活着理应奋起自救，坚决退出共产党，不为中共做陪葬品。小粉红反日走向癫狂，打爆日本国内公开电话，中共操控的网军和小粉红每每做出疯狂的举动。近日中共利用日本核废水煽动反日，很多爱国网民致电日本国内公开电话发泄，多个号码被打爆。在8月25号，日本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文说，日本国内不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相继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并指控这个是犯罪行为。日本大使馆说，如果被骚扰的对象是商店，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是急救医疗机构，则事关人命。日本大使馆已要求中共当局基于法律作出严肃处理。据日本福岛当地媒体25号报道，一名在福岛县经营4间拉面店的男子说，他从当日10点起陆续收到中文骚扰电话，他听不明谈话内容，只是听到对方语气强硬，在这里大叫并提及处理水和核等字眼。他说对方单方面收线后，以同一号码每分钟打给餐厅1次，4间店铺一日共收到约1000个同类电话。日本每日新闻在26号亦报道，被中国电话骚扰的不只是福岛县电话用户，从24号起 東京江戶川區綜合文化中心總機就接到一連串加86開頭的國際電話。加86代表電話來自中國，電話裡面經常聽到濃重的中文和英文，有時還夾雜著運蛋和處理水等日語的詞彙。岩手縣九池市一個水族館在26號亦在 X 上發文說，我們接到86開頭的國際電話，抱怨處理水排放問題，為了不影響業務，該水族館已不再接聽這類電話。而在推特上，很多華人網民罵爆打電話的人是個腦有問題，亦有網民留言說都是水軍，老百姓沒那麼無聊，他們這麼猖狂肯定是趙家下了命令。除了打騷擾電話這種新型手法外，中共以前的老式反日手段亦在這裡繼續使用，比如是組織反日遊行、打爛日系車等等。習回國直奔新疆，中共內部出重大問題。在南非金磚峰會結束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沒有回北京，而是直接飛到新疆視察。習自上任以來一直籠罩在暗殺的陰影之中，他這次在南非意外頻出被指涉及安全問題。專家分析，習近平可能擔心北京不安全，要將安保佈置好先回去。26號習近平在烏魯木齊聽取新疆黨政官員工作匯報，還在會議中特別強調社會穩定，而至少8次提到穩定。習近平在聽取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的工作匯報後，強調將維護社會穩定擺在首位，又提到反恐反分裂鬥爭，並再次提出既要又要的指示。他說既要找實當下，解決好當前發展穩定面臨的突出問題，又要有長遠謀劃，解決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旅美時事評論員唐正遠對新唐人表示，這次習近平回國沒有先回北京，而是直接去新疆，這種安排很奇怪，因為新疆當前並沒有什麼緊急的事務，反而是國內面臨住經濟可能崩盤的危局。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就說，習近平在20大後公開露面次數明顯下降，加上這次缺席金磚論壇，更是讓人懷疑習是否因為20大的政治鬥爭激嬲了黨內所有派系和軍方，所以現在時時刻刻處於被暗算的不安和焦慮。唐浩說，從特殊的權威渠道得到消息，習近平雖然大權獨攬，但其實他很擔心性命安全，特別是他很擔心過去幾個中國古老的預言會發生在他身上，所以習現在非常注意自己人身安全，只要有風吹草動，他就會躲在避風頭。川普拍完疑犯照，單日捐款破最高紀錄。美國前總統川普被控企圖推翻2020總統選舉結果，24號主動投案並拍下俗稱口卡照的疑犯大頭相，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拍攝疑犯照的前總統。競選團隊說，在川普影完相的隔日，支持者就捐獻了418萬美元，創下他2024年競選以來單日最高的募款金額紀錄。據 CNN 報導，川普24號前往喬治亞州富爾頓郡監獄報到，拍攝了美國史上首張前總統的疑犯大頭相，而引發網民熱議。競選團隊就趁勢開始販賣印有疑犯照的 T 恤、馬克杯等，增加關注度。25號創下418萬美元的單日最高募款紀錄。競選團隊26號宣布， 自从川普拍完疑犯照后，唔到三日内就筹得$7,100,000捐款，而统计过去三个礼拜以来的募款金额更接近$2,000,000。川普被保释后，即刻开始筹集资金，亦翻到社交媒体 X 上发布募款说明，甚至发布自己拍下的疑犯照。有人话觉得呢个摄影师要红啦，呢个边似监狱照啊，简直是人像艺术照，完美地表达了川普当时的心境，愤怒和倔强，正好和川普在照片下的留言呼应，选举干预和绝不屈服。在大头照上下，川普都留了他参加2024年美国大选的竞选网站。川普的号召力强大，他从反推特第一帖刚刚放上去不到一日，阅读量超过2亿，点赞近150万，这个是不是亦创了历史纪录？甚至连推特的老板马斯克亦连回两帖。马斯克先是跟帖川普推文，简单明了话他回来了，然后又单独推文写话 Next Level 下一个阶段，似乎期待着川普下个阶段还会有什么惊人之举。有分析指，看到美国政治一个危险走向，政治打击政敌的苗头，现在可能有部分美国左派人士觉得大家蜂拥而上告川普好解气，但不要忘记风水轮流转，有没有想过到时好像拜登那样的左派总统亦要下台？如果对手亦来一个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沦落到两党都等着互相拍监狱大头相的地步，那还是大家要的那个美国吗？五州长齐聚边境，支持德州治理边境措施。8月21日，在德州州长阿伯特邀请下，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四位州长在德州南部城市伊格尔帕斯。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四位州长在德州南部城市伊格尔帕斯参观了当地的边境情况，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四个州的州长都说开放边境，贩毒集团的增加正是伤害他们人民。德州州长阿伯特在5月初向其他州发出一封信，请求在边境提供帮助，支援部队将协助孤星行动打击非法移民。25个州或几乎全国一半地区都在度支持边境安全工作，各地州长正是向德州派遣军事和执法人员保护边境安全。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说，他是第一个向德州派遣国民警卫队的人，他说这个确实是一场战争，是我们国家的战争，贩毒集团的目的是流血，他们每日都在为贩运我们的儿童提供便利。俄克拉荷马州州长 Kelvin Steed 就说，每个州都是边境州。德州州长阿伯特说，去年有853人死亡，联合国和他的机构宣布美墨边界是全世界最致命的陆地边境。爱荷华州州长 Kim Reynolds 就说，自2020年以来，我们发现芬太尼的缉获量增加了5倍，冰毒缉获量增加1倍，我们发现和毒品相关的死亡率增加了 35%。德州正在南部城市伊格尔帕斯的里奥格兰德河沿岸设置有争议的浮标屏障和铁丝网。俄克拉荷马州州长 Steve 说，我们身后就有一块边境墙，但我们无法保卫边境墙，我们必须进入河流建立屏障，因为现在的政策是，如果你过河并到达边境墙另一侧，现在的联邦政策是你可以被释放到美国， 你会被移交到移民局。这些浮标屏障遭到司法部起诉，民主党认为设置浮标不人道，当地民众亦持有反对和支持两种观点。亚伯特州长说，德州不单止得到宪法授权，亦得到美墨边境条约的授权，可以使用浮标屏障确保边境安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中共医疗反腐仲有后招，经济要先跨立。中美局势紧张，美国商务部长前往中国。反习势力复杂，评论指换人不能够解决问题。大家好，我是张欣，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一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根据中央社等媒体报道，中共政府近期以来大力鼓吹医疗反腐，已经造成连锁反应，预计医疗行业过后下一波目标可能会影响到法改委和财政部门。报道引述金融时报25号评论分析说，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时间里，中共军队、政法、金融和纪检部门都遭到整肃，而政法、纪检两个领域还先后实施了全国教育整顿。在中共政府制度下，中国社会治安下滑，经济百废微兴，但是在国内的整顿活动却有增无减。到今年8月17号为止，中共的医疗整顿导致184个医院院长、书记被调查，相关情形被指涉及中国疫情三年期间出现的一些情况，遭到秋后算账。行业预计医疗反腐只是习近平政府的计划之一，不排除以后还有进入疫情的整顿目标，重点可能是法改委和财政部门两个机构负责基建项目审批和掌握政府金源，可能是反腐活动审查的要点以及资金密集的区域。法改委等行业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包括中国房地产行业最近连环发生暴雷。按照最新发布的2022年负债排名，恒大、碧桂园、万科与融创排行前四，负债接近63000亿人民币。由于地产市场资不抵债，造成大量烂尾楼、工人欠薪事件。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8月27号长沙医学院新学期开学，但是学生宿舍却是半成品，建筑物出现棚架未拆、一片狼藉的情况，宿舍有严重的油漆味。学生表示，这些宿舍根本不能够住，逗留耐一点就不舒服，一入学就面临着危险。有知情人透露，这个是因为建筑工人被欠薪停工所致。学生在微博发帖质问校方，第二日就上堂，这种情况简直无法忍受。建筑楼仲在施工就草草开学，宿舍油漆未干、棚架未拆，是不是有安全隐患？现在在宿舍停留一日就头晕眼花、心脏痛。相关情形被指来源于中国地产市场的乱象环生，引发更多连锁危机。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对于中国人来讲，过去政府一直大肆宣传高增长，但是现在经济危机已经浮上水面，尽管政府解除了三年的封控防疫，但是经济无法好像预期一样反弹，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就是最显著的写照，而就业市场亦出现严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经济压力，中共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门想出对策，要求鼓励退休干部和退休专业人士回农村居住，捐钱辅助贫困项目，自愿建设家乡。据悉，相关文件鼓励退休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员和军人回到农村，承诺为他们的子女入托儿所、入学校、亲人就业就医以及养老入院等各方面提供所谓绿色通道，鼓励各界返乡建设，捐助资金给家乡。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种讲法只是官方的一厢情愿，当局面对疫情后中国农村的返贫问题根本束手无策， 期望退休人士返到农村消除贫困亦唔可能。如果要让退休干部之类嘅人士帮助自己家人仲有可能，要帮助整个村镇就太难啦。谢田亦表示，佢注意到政府文件中要求鼓励回乡定居嘅退休人员当好所谓嘅监督指导员。咁样嘅讲法可能系要将中共响城市嘅监控带到农村，唔俾农民有所谓反党反政府行为。在中美紧张局势未见好转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从星期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雷蒙多计划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努力促进良性竞争、公平竞争、遵守规则。他在星期六离开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表示，我对目前的巨大挑战有着非常现实和清醒的认识，希望能够找到可采取行动的具体步骤，推动商业关系向前发展。预计美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怎样促进中国人赴美旅行和旅游业。雷蒙多指出，最近对中国大型团体赴美旅游的限制有所放松，这个有助于两国的旅游业发展。中共商务部表示，雷蒙多是应商务部长王文涛的邀请来访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就双边接触和交流保持着联系。雷蒙多说，他在前往中国之前和拜登进行了交谈，拜登请他传达这样的信息，沟通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对话并不意味着妥协。雷蒙多说，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是我打算采取务实的态度。商务部长表示，他在出访前和美国高级劳工领袖及100多名行业高管进行了交谈，他们希望和中国开展业务，但是越来越担心北京的非市场行为，这样令到外企争夺全球业务变得困难。雷蒙多说，我们都知道中方没有兑现经济改革的承诺，他显然一直致力于使用非市场贸易和投资做法，这样迫使我们保护我们的企业和工人。在出行之前，雷蒙多强调，美国并不寻求脱欧，但是商务部仍然会积极地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他在7月份表示，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权益，并对中共威胁和战略竞争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拜登最近亦在犹他州的连任竞选筹款活动中表示，中国是一颗定时炸弹。拜登指称，最近中方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美国需要防范北京因此进行的不良举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南非约翰尼斯出席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后，中共党媒凤凰网及众多官媒发表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大赞改革，表达对当下的不满。亲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港商刘梦熊的讨袭核文，时间点非常巧合。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表示，民间不应该心存幻想，以为换了习近平就能够改变中共专制政体。凤凰网22号发表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邓小平诞辰119周年，一个伟大的族人，文中历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同时多家绿媒包括极目新闻、澎湃新闻、腾讯网、人民日报等纷纷刊文纪念邓小平，其中人民出版社在文中援引邓小平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以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其实反习势力从他上台以后一直就存在，因为习近平得罪了很多人，包括江增派系的、团派的等等，只不过他打贪腐将对方打到不敢出声。如今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以纪念邓小平的名义去讨袭，就是讲明大家对他不满，习关注点在政治而忽略了经济，而经济正是不管是想在中国赚钱或者已经之前在中国赚钱，它其实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影响到权贵阶层的核心利益。习在保自己权力的时候 唔顾及他人嘅核心利益，呢个系大家反对佢嘅核心点。21号，趁北京嘅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富商刘梦熊嘅题为《问题响经济，根子响政治》嘅评论文章，列举咗中国经济嘅困境，话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系由于中共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嚟嘅恶果。作家成雪表示，习近平将中共三四十年嘅所谓改革开放所赢得嘅国际影响力，以及响中国实现嘅经济腾飞，完全打回到原形。中共治下嘅核心利益圈，佢连带嘅利益阶层，包括响过去嘅三四十年受利受惠嘅人群，都系非常唔高兴嘅。显然意见影响到咗咁多人嘅根本嘅利益，所以会有咁多人出嚟想要去阻止咁样下滑嘅势头。中共点解可以响国际上咁嚣张跋扈？恰恰系因为中共响经济上有一个腾飞，而且对整个世界形成咗一个市场控制，而佢正在失去佢嘅影响力。佢仲话，好多人梦想住由中共虚假嘅改革开放，能够演变成令中国进入一个自由民主嘅转型，走上呢条道路。而事实上，中共从来冇打算过，包括邓小平。他们的很多资料文件显示，他们的目的都是要绕开政治改革，绕开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而仅仅是放开人民的手脚，去给这个政权以及中共的权贵去创造财富。现在被习近平的三拳五脚乱棍将他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打散了。成雪进一步指出，刘梦熊这篇文章有中共内部的甚至体制外等等的人一次一次呼吁要换人，让习近平落台，但是民间不应该幻想，以为中共内斗、互相的内斗会改变中共的政治体制。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内斗你死我活，好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打到你死我活，但是他们对权力的认识、对权力的维护以及对民间的镇压的态度，他们是一致的。
粉红反日情绪高涨，中共要失控，日本已发警告。李强高调捧习近平，分析指中共到最后一代。中国好声音又爆黑幕，女选手用3000万买冠军，用针筒向邻居落毒，佛罗里达州华裔留学生被起诉。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由24号起将福岛核处理水放入大海。中共政府除了禁止入口日本的水产品外，近日亦展开反日宣传，炒作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危害。一些所谓爱国粉红被煽动的情绪高涨，甚至又出现砸日本车事件，而中共政府还在继续火上添油。有学者表示，民粹鼓动起来很容易，一旦失控抑或偏离方向，这把火很可能烧到自己。26号，中国网传图片显示，在西安有人开车回家吃饭，遇到有人拦路，之后车被揼了，问为什么要揼他的车，回答说日本车就应该揼。日系车被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水泥工蔡阳用 U 型锁搭穿日系车主李建利头部，造成车主重伤，蔡阳被判10年徒刑。2022年，蔡阳刑满释放，但蔡阳至今依然拒绝道歉。当初在法庭上，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这个是爱国，抵制日货。对于这种极端行为，已经有中国网友表示担心。网名叫做眼光好亮的中国网友在网易发文说，某些生活的失意者一旦被爱国的鸡血所煽动，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令人望而生畏。那些卖日本产品的店主这一刻是否在这打住冷震呢？所谓的爱国者不单止搭车，还可能将矛头指向日本企业、学校、街道和餐馆。看看直播间里面， 对我哋沿海地区卖水产品嘅态度就知道啦。中国粉红嘅愤怒唔单止系喺中国发泄，亦燃烧到日本国内。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指出，近期日本境内收到大量嚟自中国嘅骚扰电话，并强调呢一个系犯罪行为，要求北京当局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在微博、推特等社群媒体上张贴一张来自抖音的截图，这个截图源自于一个短影片，画面显示手机正在拨打日本的电话号码，而此是由中国网友号召向小日本打电话，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进行的抗议行动。而在中国粉红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中共仲在继续火上添油。根据人媒共同社报道，日本公明党26号宣布，党魁山口那津南28号访问中国的行程将延迟，因为中国方面通知公明党，鉴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与情势，时机并不适合。面对中国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驻中国大使馆26号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人排放核处理水引发外界关注，不排除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日本大使馆呼吁在中国的日本人采取预防措施，并牢记两点，包括外出时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非必要就不要大声讲日语。第二点就是，如果有需要参观大使馆，亦请密切注意使馆周边的情况。这一则消息传出后，又引发大批中国粉红咒骂，其中不乏好多恶毒言语。粉红纷纷留言话，唔好暴露自己是日本人，等于夹住尾巴做人，化成灰都认得你。关掉在中国的日本学校，日本人唔好嚟中国，唔欢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应该提醒日本的民众有空就切腹等等。而中共极力宣传的日本核废水的危害其实并不是事实。日本在这个星期四排放污水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现场的监测人员表示，他们的测试显示排放的辐射水平低过日本的设限，每升1500贝可，这个比全球饮用水的标准低约7倍。25号，日本环境省启动了周边海域的海水采样，以调查放射性物质氚的活度浓度。东京电力公司分析了采样海水后，星期五表示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水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氚的含量每升低过10贝可，不单止低过公司自我设定的700贝可标准，而且亦低过世界卫生组织为饮用水制定的10000贝可标准。澳洲阿德莱德大学放射性研究教育和创新中心主任托尼胡克话俾半岛电视台知，福岛核电站排放的核废水是安全的，他显然远低过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饮用水的指南。另一方面，令中共没想到的是，他对日本核废水排放的批评反过来会打到自己，因为随着中日核废水对比数据越来越广传，反而令更多的人知道了中国核废水的危害更大。根据26号的网传相片显示，南韩全北大学门口的韩语横幅上写着中国核废水是福岛的50倍，造成的损失是数百倍，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中国人知？有网友评论说，中共太愚蠢了，这次真是韩日美台一家亲了。独立视频人蔡盛坤在 X 平台发文说，一个掌权者如果一味纵容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必然会导致一个民族失去理性，最终演变成一场波及全民的浩劫。在另一条贴文中，他分析说，中国反日浪潮高涨，目前更多还是在网上喧哗，如果任期发展演变成网下集会或上街游行或打砸日本车、料理店，进而为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本排放核污水实施更严厉制裁，不单止拒绝日货，还要赶走日资， 民水鼓动起来好容易，一旦失控亦或偏离方向，呢把火好可能烧到自己，特别系烧到喺中国市场占有率几高嘅日资企业。呢一个系中国政府，特别系日资比较集中嘅地方政府面临嘅棘手问题。实际上，过往民间掀起嘅每一次反日浪潮，都系官方默许同舆论操纵嘅结果，更多系为咗转移国内矛盾。呢一次亦都唔例外。中共总理李强自上任以来密集露面，由于他处处听从习近平，每每高调发表捧习言论，被指引领逢迎政治。而新习李沛早前已被认为将加速中共政权崩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上任以来密集开会捧习。8月21号，中共国务院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李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哀鸿遍野，8月16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在习核心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近期华北、东北地区洪水滔天。习近平未如前任领导人一样延伸灾区，引起不少议论。8月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却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时评人士杜正8月26号在台媒上报撰文，题为《全能的习近平与新时代逢迎政治之祸》。文章指，自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国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亦进入了灭的没落时期。杜正认为，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秘书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李强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到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之位。习近平有一连串的挂任头衔，曾经被英国经济学人习志文章称为全面主席。杜正指出，习近平做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跟习近平不太协调。现在常委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近平有另一种不放心。杜正文章揭示，由于习近平思维有限，官场一味逢迎附和，这个是一种祸害。例如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官方亦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即使体制内外质疑声音不绝，人道灾难不断，但习近平自己一直不松口，而主管卫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习近平的讲法，结果一朝溃败。最近的洪灾亦一样，中共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为保习近平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浸，灾情惨重。但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号吹捧习近平亲自壁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专业。而李强在网络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近平亲自指挥救灾，就好像一种卸膊行为。文章指出，中共在全国各地搞了十几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最近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文章表示，由于最高层僵化低能，又没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后矛盾。而对于习近平的恶搞，又没有人敢提异议。李强配合习近平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亦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中国好声音的黑幕不断被爆出，一名微博博主爆料，有一位女选手的冠军是用3000万人民币买回来的。网友就根据该爆料的线索点名两位女星，历届好声音共诞生了5位女冠军，分别是张碧晨、邢涵明、丹依纯、吴柯月、梁玉英。网友根据资料和线索锁定张碧晨和丹依纯最有可能是买回来的冠军。网友一致认为，因为其他人根本出不起3000万。有分析认为，张碧晨是好声音第一位女冠军，参赛前就是职业歌手，背后有着强大资本支持，用钱买冠军有它的可能性。至于丹依纯是供应富二代，拥有个人公司和品牌，拿冠军之后亦没有停止事业发展，被指为了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买冠军。不过这位博主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所以亦有人指出这样的爆料只是为了制造话题和炒作。根据美国警方讯息，一名法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涉嫌在邻居屋企门口落毒被捕，导致邻居一家三口病了，其中包括一名刚满一周岁的婴儿。36岁的中国留学生李玉明正面临多项重罪指控，有监控录像拍到他试图使用针孔注射器在邻居的门口处喷不明液体。根据佛罗里达州希尔斯伯勒县法院记录，李玉明被控犯有3项伤人罪、2项严重跟踪罪以及1项持有管制物质伤害警员的罪名。受害人奥马尔·阿卜杜拉和他的妻子在2022年6月搬入坦帕的一套新公寓，很快他们迎来了一名女婴，女婴的喊声充满了整栋公寓，并令住在楼下的邻居李玉明不满。无奈之后，阿卜杜拉开始收到李玉明的短信，抱怨自己因为楼上的噪音失眠，他说一些细微的声音都会令他难以入睡，例如厕所板上下牵动的声音。阿卜杜拉话俾媒体知，佢抱怨脚步声、抱怨关门的声音。我同房东做咗测试，几乎揾唔到任何声音。阿卜杜拉话，喺李玉明向佢抱怨几个月之后，佢嘅妻子同个女开始感到头晕同呕吐。起初佢哋唔知道系点样病嘅。当他们外出度假时，一位朋友在帮他们拿包裹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一阵明显的化学气味。等他们回家之后，亦注意到了这种气味，于是他开始想办法去除这阵味。但是那阵味一次又一次出现，甚至连消防部门来测试亦都没有发现任何结果。最后阿卜杜拉注意到门前走廊的一道小裂缝，然后他在外面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结果捕捉到楼下邻居李玉明的一系列反常动作。有一次阿卜杜拉去查看监控，看到李玉明拿着一针管从入面注入液体，之后踎在门边，从门缝的缺口将不明液体灌入去，于是他即刻报警。根据坦帕警察局提交的证词，危险材料测试确定李玉明向受害人家中注入了一种液体化学制剂，含有鸦片类止痛药美沙酮和轻可酮成分，而且药力甚强，以至于一名接触该试剂的警员亦出现了皮肤受到刺激的症状。李玉明在6月下旬被坦帕警方逮捕，并很快被保释，他对指控表示不认罪。警方近期发布了李玉明手持注射器踎在受害人门口的影片。除了检方的控罪，李玉明还面临来自阿卜杜拉以及公寓楼的提告。根据警局的逮捕记录，李玉明出生在1987年7月1号，自称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化学博士生，但学校告诉媒体知，由2023年夏季学期结束以来，他一直没有被录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